那就由你开场啊。
开始咯。
你已经开始直播了吗？
对。
你要开场啊。好，大家好，我是超全能王伟全医师。
大家好，我是杨志扬医师。
好，那今天呢，就是一个很随性的直播，就突然有一个 idea， 就这么发起了。好，那就是用刚本来想要录一些帮杨医师，我们新来的副院长，耶、yeah, ，然后帮他宣传的一些影片啦。可是就突然觉得说，哎，如果有一个直播，然后互相访问，还蛮好玩的。那我们目前想到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主题就是。就是在临床上，就是觉得最难治疗的三个关节，就三个部位啦，就是包括我们人体这么多关节嘛，颈椎、胸椎、腰椎、肩胯关节，然后肩膀、手肘、手腕、髋关节、膝盖、脚踝，或是哪里，那我颞颌关节 maybe 也是，就是最难治疗的三个关节，我们都没有 say 哦，完全没有 say， 我们刚刚都还不知道彼此，但现在都还没写字。好，我们来开始写下来吧，不要给我看到。写好了，写好了吗？
好，
好，那就数到三，你帮我数啊，
一、二、三，
哎，好，我看一下，哎，只差一个，
对，
只差一个，哎，怎么会这样？哦，太神奇了。
我们前面两个好像都一样。
对对对对，而且我刚才在想说一下写腰还是下背，然后结果轮。肩下背两个字都一样，好，肩下背，然后我第三次写脚踝，
写
手肘，好，那就一个一个来好了。好，为什么觉得是肩膀？
因为我觉得肩膀这个关节好像病人对它的需求很大，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要不痛而已，它这个活动度要、也要维持，或者甚至要更好，它才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去执行它平常想做的事情。
就是病人他对肩关节治疗到好，他的定义是不痛加上关加上活动度，
对，
然后力气，
对，
功能各方面都是正常的，他才会觉得我好了。
对，因为假如说你只是不
痛，但是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对，因为假如只是不痛，但是比如说你没有办法拿柜子上的东西，或者你没有办法洗头，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还是不能做这些事情。
是，
对，那因为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关节，它可能对于角度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它本来就没有活动度这么大。
是因为肩膀就是角度最大、活动度最大的关节，所以它真的就是需求很高、很麻烦。
对，而且它又很容易复发。
对，又很容易复发，然后又潜在的问题又很多。就是有些人他刚开始，他可能到最后被诊断是50肩，因为他一开始50肩症状没有很明显，他角度受限，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可能就是拉伤啦或者怎么样，哎，结果才发现是50肩。或者是你不是有在健身？
对，
健身不是也超多的？
对啊，其实健身常常会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会有一些阻力吧。然后有时候你只要超过自己的负荷，或者是只要在一个姿势啊、生物力学不当的状况下，其实很容易会有这个周围的一些结构的肩膀的问题，比如像接锁关节啊，或是关节盂唇的问题，其实都蛮常见。但这些东西因为都有时候你一开始检查的时候不一定会特别去注意到，
对，
那其实它都是一个疼痛的来源。
我觉得肩锁关节，因为我们通常超音波，其实就很容易诊断会看到。但是有一些人他，比如说做卧推啊，或者什么伤害的时候，他有时候是连到这个胸锁关节这边，其实都有问题。
对，
因为锁骨其实是连接我们中轴到肩膀唯一的骨头。
对
对，所以有时候肩锁关节很严重的时候，还会再回来看一下。
对，
但是因为这个太里面了，而且这个通常你不会觉得痛。
对，
嘿，所以会漏掉。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关节唇。
对
对，因为它真的很深，所以有时候真的要看到核磁共振才会去。比较确诊，对，才会下这个诊断，然后或者是超音波真的要看到很深，然后真的去治疗到那里。
因为像这种关节盂唇的这种疼痛，它因为它很深层，所以病人只会跟你说是里面在痛。
对 对, 對。
但它也不会，你假如真的去摸的话，其实没有一个很固定的痛点。它只会觉得深层痛。那当然有一些理学检查可以去告诉我们说，比较像是这样子的诊断啊，那超音波当然也可以提供一些资讯，但往往最终的诊断可能还是要仰赖这个核磁共振。
其实我刚开始学超音波的时候啊，我觉得跟我就是说，没学超音波之前，差异性最大的其实就是 肩膀。嗯，就是我比如说问病人的病史，然后加上做了很多的理学检查，然后我猜哦，就是先有一个评估了嘛，然后我猜可能是哦盂唇的问题，关节盂唇的问题，或者是旋转袖的问题。结果我又超音波一看，结果发现完全不是，就是会发现结果是滑液囊整个大积水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哇，会跟我有时候跟我想的蛮不一样的。
对，没错，因为其实这个肩膀这个关节，它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但是却容纳了很多不同的结构。
对，
所以它的疼痛的描述啊，有时候是比较难做一个很明确的指引你说就是这个整个。那因为超音波它除了说可以立即看到这个结构之外，它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 real time 即时的检查嘛。
对。
那这个其实是在一些静态的检查，像 MRI 或者是 CT 是 X 光上面是没有有这个优势的。所以我是觉得的确在肩膀的伤害上面，超音波是很非常有帮助的。
有帮助，对
对。
而且我还想到肩膀还有另外一个会影响诊，就是很难诊断的原因是它在，就是大家知道我翻译那个什么解剖列车嘛，它在筋膜链上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就是我们的手臂筋膜链就有四条，那这四条又会跟我们的前面的前线相连接，所以你如果又从筋膜的角度去看的话，肩膀也是超级复杂的。
对，
那从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它跟脖子也是非常的相关，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肩颈酸痛嘛，好像肩颈脖子跟肩膀好像一直就是有一个很密切不可分割的，
对，
神圣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子。
其实很多病人来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区别到底是上背疼痛，
对，
还是肩膀疼痛，所以其实都要再去问病人到底他痛的位置是哪里。
是啊，
其实临床上有很多是肩膀疼痛来，其实后来发现原本是颈椎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这也造成说可能会造成一开始治疗效果不佳。
其实有可能两边都有，其实最常见的
其实蛮常
可能是两
边都
有问题，所以他才会觉得说治疗肩膀好像有好一点，但是又没有那么完全。
对，然后或者是去做一些牵引啊拉脖子，感觉也有好一
点，
但是没有完全好。
是。
那尤其是像刚刚讲这个肩锁关节问题，它其实也很容易造成周边的这些肌肉，尤其是这个上背的肌肉的酸痛。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只是去治疗脖子或者单纯治疗非这个关节之外的结构，
是，
就会觉得只好了一些些这样子，但又很容易复发。
没错，而且它跟你的姿势啊，或是你训练的时候的动作控制角度什么也都很关系，可能本来治好了，但是因为你的姿势习惯不良，
对，
就会又很容易复发。
嗯，
对啊，
甚至很多外伤的病人其实也常常会有这个地方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可能自己不自知，他只知道说受到一个前面一个撞击，前胸被什么撞到，那肩膀就开始痛。那其实可能做 X 光什么看的都正常，最后才发现说原本是这个关节的问题。但是刚这个王医师学长讲的这个比较内侧的这个附着的地方，这个胸骨跟锁骨的这个关节啊，其实他真的是平常他也不会特别跟你说那边痛。
对啊，一般人不会，
除非你去压它，它就会有明显的压。
没错没错，有些人这边会看起来比较突突的啦，
对，
所以稍微去看看这样子。对，好，那我们看看第二名，我们两个都写下背。
对。
好，你为什么会写下背？
就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下背的问题就是它的范围很广泛，所以它其实有牵扯到很多的关节。那因为我们的关节是一节一节连接起来的嘛，所以他们堆叠起来就有很多的关节面啊，还有很多的软组织是维持它的稳定性。
是。
那里面又包含了有这个神经，然后有神经根，然后有椎间盘这些结构。
对。
那通常又比较深层，然后又加上我们的它跟又连接到我们的骨盆。
是，
那骨盆本身又有很多大的关节面，很
骨盆本身学问就非常大。
对，然后就是这个下背的上跟下，其实都可能造成下背痛，甚至胸椎的问题啊，
是啊，
或者是在下面一点的肩胛关节啊什么，其实都会造成困，甚至有些人那个就是髋关节的问题，其实也会用下背痛的方式来表现。就
是
有时候要特别去鉴别这两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下背痛的治疗也是蛮复杂，甚至很多内科疾病可能也会跟下背痛有牵扯在一起，所以就会造成说，假如没有真的找出原因的话，就是好像只会好一半，或者是甚至就没什么事。
内科疾病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的内脏的疼痛，其实它的转移痛就会到腰部。
对，
然后另外就是你刚刚提到，其实它跟骨盆因为连在一起嘛，那骨盆本来就是我们承上启下的一个动作，然后承上启下的一个关节，那它其实在平常是受力最大的。那有一个说法，当然就是说我们人类是因为从这个二足行走开始， 然后这个腰椎变成说是我们可能不是本来不是非常在行去控制它的一个部位，所以当我们开始可以站起来挺起腰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一直演化以来并不是那么擅长的去控制它，所以其实腰跟肩膀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它其实都是一个很需要动作控制的一个部位，所以才会有很多的核心训练啊，或者是动作控制的训练啊，是针对腰部。然后或者是说肌肉骨骼疼痛，如果你去查的话，其实一定都是下背痛是篇幅最长的，然后研究最多的，就是大家对它其实是最不了解的。
对
对啊，甚至有研究说85%的这个腰痛都是 不明原因，就是他们叫做这个非特异性下背痛。就其实85%的腰痛是很多科学家学者医生去找原因都真的找不到的。
对，
就它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对，它真的是一个蛮神秘，但是又是我在复健科的门诊当中确实
又很常见。对啊，
那尤其是一些术后的病人的疼痛啊，它又牵扯到更多。
术后更麻烦。
对，就是甚至有一些情绪啊，或者是这个可能生疤痕啊什么都有一些关联性。所以
因为像我们前两天参加那个台湾复健医学会的那个年会，
对，
然后就有请到神经外科等医师，然后反正就来介绍那个腰椎手术后失败后症候群这样子嘛。对啊，那个腰椎真的是开完刀就是会有一些筋膜啊或是什么什么的粘连，其实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越开越糟，或者说很难修复好。
对，没错。
对啊，对啊，所以真的要很仔细的评估，跟你的医师讨论好，跟外科医师，尤其是你要做手术之前，真的要讨论好，确定就是说。很高几率是真的是利大于弊才去决定这个手术，不然的话还是尽量先以保守治疗。然后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方法啦，包括物理治疗师现在都很多都真的非常厉害，非常的专业，然后再加上去排除掉一些腹部啊、内科、呼吸等等核心的问题，动作控制的训练，加上当然我们这边在做的增生疗法，其实对这个腰椎疼痛其实都非常的有帮助。
嗯，没错，然后甚至就是要养成一个好的使用腰椎的习惯。
哦。怎样好的使用腰椎的习惯？
就是其实很多病人他可能就会很习惯的用他的这个腰去弯曲它，然后去降低身体的高度去拿东西啊。
是啊是啊。
那其实这个光是弯腰这动作就蛮容易对腰椎本身造成很大的压力嘛。
是。
对啊，那其实我都会跟病人说，比如说正确这种地上捡东西的姿势、
哎。你要示范吗？
其实、
改变好了，因为我们这个有设定好高度。
其实就是，其实它就是做一些基本的、这种重量训练的一些像深蹲的姿势，其实就是很雷同啦。就是说，你用降低你的这个
重心，
对，你是用你的大腿跟你的臀部去降低你身体的高度，而不是去弯曲你的前腕的腰椎这样子。
哦，太好了，我们那个杨医师长期的，就是你说你健身多久？
就是从大学到现在一直都有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惯。
哦，然后有你有考证照吗？
我有参加过这种教练的
课程
对，但我当然没有时间去真的去从事这样
的工作。教练
的工作
是好，所以对对对，所以杨医师对于怎么样去使用腰部，正确的使用腰部是非常的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这个也欢迎大家预约他的门诊，然后来看他的门诊，可以学习到更多。好，第三个我们两个就写的不太一样了。好，你写手肘，我写脚踝。
对。
好，那你先讲吧，为什么你觉得是手肘？
就是临床上蛮多，就是在门诊上也看到很多网球肘的病人，或者是这种高尔夫球
肘。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对于治疗的反应是不差，可是他们很容易复发，就是很容易一阵子就要回来，可能要做其他的治疗这样子。
是。
对，那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病人常常很多时候是因为使用，就是他们可能在工作上，他们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必须使用的工作项目啊，或者工作类型。
是。
那因为手肘也是一个我们就是前臂的伸肌或是屈肌，就是附着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关节嘛。
是。
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自己要反复都不太会好。这位是自己临床的目前最近啊。门诊常见的病人，蛮多是因为
手肘的问题。
对，
其实手肘的问题真的就是，如果手肘反复治不好的话，真的就会去往上往下看了，就是肩膀是不是也有问题？那刚刚肩膀我们又放在第一位，所以如果说他的手肘的问题是跟肩膀有关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难好。
对。
对，然后另外当然跟手腕，那手腕的话相对我觉得是好治疗一点啦，所以有时候如果发现它跟手腕有关的话，我们就会一起治疗，其实效果 也可以再提升这样子。
是是是是，
对啊，然后另外打过类固醇的话我觉得也很容易复发，就我在我的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过，就是你的网球肘只要打过类固醇其实就有七成左右的复发率，就是 每半年大概就会有七成的几率复发。
是，
然后另外抽烟或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其实也是造成网球肘很容易复发的因子，
所
以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对，可能就是要特别问病人有这样的习惯。
我每次只要网球肘的病人进来，我闻到烟味，我就会跟他讲说，你这样网球肘会很难好。
真的，
真的，就是很多网球肘的人一直不好，他一进来我就闻到浓浓的烟味。
是，
对。
万一是有特别觉得抽烟除了跟网球肘之外，还是基本上全身的这个疼痛都有一点关联啊？
目前我有查过那个医学资料啦，就是网球肘是最相关
的，真的，
网球肘是最相关的。哦，对对对对，
是学到，那以后只要病人有这样的习惯，要特别
就是要戒烟，
跟他们说要减少，或者是就不要再抽烟了。
对，而且你看那个网球肘的治疗方式里面，就是在我们的教科书 Braid 里面其实有写到，可以放那个一氧化氮的贴片，有没有？
哦，去扩张那个，
对，就是去扩张那你的血管，就是我猜啦，可能会跟抽烟会让你的血管收缩有关。
对，有可能是这个地方是相对其他的结构是血流比较没有那么丰沛
的，对对对，
所以就会造成只要血流有受影响的话，就比较容易。
对啊对啊，是
不愈合，
比较不容易愈合。对，
对
是。好，
那学长是脚踝，
没错，
我觉得是脚踝。
可能跟我最近的 case 有关吧。
对，我觉得我是跟最近的 case，
就最近有几个 case 就是跟脚踝有关，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难搞，一直都好不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脚踝。那我自己是觉得脚踝，因为它其实也是有蛮复杂的活动度。哎，刚我今天我没有穿鞋子，好，反正就是脚踝，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活动度，然后再来它很多是跑者，
对，
那它。本来他的就已经有点 overloading 了，过度负荷了，然后他又扭伤，然后他又很爱跑，
对，
所以真的很难好哎。加上脚踝，他会承接全身的重量嘛，
是。
所以如果你一旦不好的时候，其实就会更加重，加剧他的恶化。然后另外我们脚踝，我们常会说是 sea of ligaments， 就是韧带之海，
对，
就它上面韧带非常的多。
嗯，
那韧带非常的多，它表示什么？表示它。它需要很好的稳定性，
对，
在它需要很好的这个本体感觉，
对
对。那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他会对于他脚踝痛的时候，他来做增生疗法的时候，他会对于增生疗法寄予一个很大的期望。但是这期望当然是好的，我的确觉得增生疗法对脚踝受伤有效，但是他必须加上训练，
嗯，
他必须加上本体感觉的训练，
对，
因为这里实在太多本体感觉了。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研究指出，这些肌腱韧带它要修复，你即使你打了增生疗法，不管是葡萄糖或 PRP， 它需要修复的时候，它是需要去 stretch， 它是需要有一个
伸张
反应，或是去挤压，去稍微伸张。可是问题是很难拿捏的，就是你怎么样是好的伸张，然后怎么样是过度变成一个伤害，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会很麻烦。像很多 runner 跑步的人，他打完之后，他就照样隔天就又去跑了几公里，
对，
然后就又还是好不了。下次来一看，
错误的那种 motor control 的，
对，他的动作控制，他的跑步姿势可能各方面还是不够好。那他又跑了那么长的时间，下次一回来看，哇，又大积水又发炎，就是还是很严重。
是，
对，
因为脚踝的，就像刚刚那个王医师说，他是很多的韧带嘛，那受伤之后，其实他周边很多的肌腱都会跟着受害，
没错，
那就会觉得啊，今天治疗了这边，就下次又跑出另外一个肌腱受伤，
没错，
一下是比如说胫后肌受伤，然后有一下又变成是其他的肌腱，就会觉得好像像打地鼠一样，今天治疗了一个，然后下次又跑出另外一个来。
的确非常常见，就是他第一次来说是外侧这里痛，就是我们最常见这条韧带受伤，可是他下次来本来好了，可是后来变成内侧，
对，蛮常是，
很常会这样，
外侧受伤，但内侧在痛。
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像打地鼠那样的概念，
对，
就是他那边好了之后，然后他变成用，因为那边在修复或是有点发炎或者是怎么样，他就用另外一边的韧带，
他会改变他走路或
的
方
式，对，你的走路方式可能会改变，然后就别的地方受伤，
而且这都常常是自己不自知的，
对，有时候是很无意识的去这样做，
对，
嗯，
所以好，虽然这个王医师讲的非常有道理，好像平常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脚踝难好的真的很难好。
对，而且那关节面又很多。
对对对对。
所以你有时候要非常的
仔细，对，
去看每一个关节面这样子。
没错。
对对对。看我们在这个困难治疗上面有一些共同的想法。
没错，有一些共识。
对、啊。
好。
对啊。
好，那不知道这个。镜头前面的各位这个观众哈，就大家觉得怎么样？或是如果你也是位临床的工作者的话，你自己觉得最难治疗的关节是哪些呢？都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
有锦祥他说是长跑选手之前来治疗，然后左脚踝就是曾经大外翻跑，但是还是会惯性翻船。
哦，对啊，因为那里就是很多人会惯性的翻船，就是他那里。跟很多的本体感觉有关啊，所以不是打完针治疗完就没事，就是真的还是要做很多的训练。那在物理治疗的话，就是会有很多的那个叫做什么挖波波，就是平衡板或什么的去做一些训练，魔术球，然后或者是自己
是、啊、
对，或者是自己用一些软垫做一些赤足训练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都很有帮助。
对，
那我们这边有这个智能机器人，有一台叫做 Timo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厉害哦，它是一个你站上去，然后它就可以根据你的脚的动作测，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重心在哪里。它会画出你的图，就是知道，哎，你现在是不是重心整个偏右？可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你以为你站的是直的，但是其实你的重心可能是歪掉的。然后做一些平衡的训练，很多很好玩的，像什么赛车，就是会让你一直去闪那个车子，然后
转移重心啦，
训练你的重心转移，
对对对，
然后还有平衡感，
对
本体感觉这样子。
那对脚踝复健蛮好
的。对啊，对啊，对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很高科技的脚踝训练的方式。
这种对于高龄的这些长者，感觉也可以预防跌倒。
可以啊，可以啊，
很多时候跌倒是在这种重心转移的时候发生的。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嗯嗯，然后 Rafita 说中间的是鸡吗？
中间怎么会是鸡？中间这个这么可爱，是我们那个吉祥物炸虾，谢谢 Michelle 炸虾，角落生物的炸虾，好不好？我最爱吃。
小 Q 说饿了，明天要点炸虾。
明天要点炸虾。好，那我们直播就到这里了吗？好，那就谢谢大家，那记得。有问题的话，就是欢迎留言，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新进医师，我们的副院长杨振雅医师，然后他也是台北荣总，还是你自己自我介绍好了。
好，跟那个王医师一样，都是台北荣总的训练出来的复健专科医师。那跟王医师一样，我们后来都到那个台中荣总嘉义的分院去服务。那现在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超全能诊所有这个兼诊的机会，这样子。然后大家对于这个不就是身上有任何疼痛问题的话，都可以欢迎到我们诊所，
都可以来找杨医师哈、哦，就是直接就是用 LINE 或者是电话的方式，然后打电话就可以跟我们的杨医师做预约。好，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是要学那些那个 YouTuber 这样子。
等一下，我要怎么？好。
欢迎来到丹尼尔医师的神秘金三角。金三角指的是结构、化学、情绪、人体健康的三个重要面向。推荐好书《我的痛为什么不会好》，PRP 增生疗法医师教你重启超人的修复力，王伟全医师著。各大实体网络书店均售，一定要看哦。这是一个快乐讨论整合医学的频道，频道内容不止传统医学，有时也涵盖中医、功能医学、自然医学、预防医学，甚至部分的另类医学，请斟酌参考。如有疑问，应询问您的专业医师。